主日是一个美好的日子，是因为这是一个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。那我听说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是慕道的朋友，所以呢在这一个特别的日子呢，我也想对你来讲两句话啊。如果你还是慕道的朋友的话，请你这样的听，我们这个信耶稣啊，是一个过程，我把它比喻作呢是上学一样啊，开始呢就是要去注册啊，你不能说我去上学我就开始了上学了。你要注册，注册以后呢被认可啊，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然后呢你才开始上课啊，上课那你才能够进入这一个学校。那同样的，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呢，你也要经过一个注册的这个过程。这个注册就是耶稣所说的，凡在这个人面前呢要认我的，那我在天父的面前也会认他的啊。这一个就叫做注册。那不管你怎么称他啦，你称他是这个决志啦，或者是什么，就是一个决心，我要登记入学了啊。那不表示说你就一定是在这个学校了啊，但是呢你有这样的决心，你才能够开学日报到啊。开学日报到，可能你给他当作是一个受洗也可以，是一个正式加入教会也可以，但是在这个之前你得先要注册啊。这个注册呢就是向上帝表明呢我愿意来相信啊。那所以我今天就给各位来做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啊。你有没有觉得说，哎，我现在差不多我要来注册了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有没有？你就举个手表白一下哈，没关系。有没有？我再问一下啊，在我们当中有没有？哎，你不要看别人吧，该你怎么说啊，你就勇敢的举个手啊，我就会为你祷告了啊，希望你能够加入这个学校登记一下啊。有没有？最后问一次，有没有？就我来试试看，有没有啊？炯炯，我就在问你啊，要不要？啊，你愿意。哎，炯炯，我听说你老婆在你旁边。
啊，没有，
他。OK， 好，没关系，好。啊，他注册喽，所以你们大家帮个忙啊，让他能够顺利的入学啊。这个是你们的责任啊，啊，我做了我的责任了，对不对啊？好的，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“祭前的团体预备天国”啊。那么讲来是非常伤心的事情，就是为什么？教会本来是应当圣洁的啊，是一个讲爱的地方，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人离开教会，教会也有许多是因为内部的争执而分家的。有的人甚至说在北美的华侨教会是靠着分裂而增长。我想这跟我们对认识教会的本质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当我们受到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深切的一个认知，对教会本质的认知，那我们可能就会被激动的到偏到哪一个方向去。 那么教会本质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合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在他最后大祭司的祷告的时候，他向父求，为教会求的就是合一。他用他自己跟天父的合一来形容他跟他的门徒的合一，然后要为整个信徒寻求合一。所以这个合一呢，是教会本质中最重要的部分啊。但目前我们活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？啊，是一个多元化潮流的社会。这个多元呢，不单是讲到有许多的文化、种族、思想、概念的不同，甚至包括了科技、产品、信仰，似乎什么东西都是多。那包容跟共存呢，变成这一个社会的主流啊。所以任何事情都需要去包容对方，可是这个包容有一个困难，这个困难就是好的一面大家可以互相的协作，可以共存共荣，但是坏的一面呢，罪恶就可以伪装而不断的在中间游走而滋长。圣经怎么看这一个多元呢？圣经并不否定多元的存在，但是多元如果没有一个合一的基础的话，这个多元就会变成巴别塔啊。这个合一叫做假合一，这个假合一的结果呢，就是变成反对上帝。哎，这个就是魔鬼最喜欢的一件事情。魔鬼他所有的存在就是要制造假的合一，然后分裂然后拆毁。所以当我们谈到教会的合一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谈怎么面对这个多元的社会，因为教会正在受到这个多元社会文化的冲击，而失去了它的纯洁性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accommodate 不同的原理、不同的解释、不同的看法，我们却把自己原本的那一个重要的原则给牺牲掉了啊。所以我们谈合一，不是在谈整个世界的合一，我们在谈合一应当是谈在共同信仰中的合一啊。我们不是在寻求一个世界的整体性的和平，因为我们知道魔鬼在其中就做不到，因为他有假和平。但是我们可以寻求在共同的信仰的前提下，我们是基于同一位主、同一个信仰，我们谈合一。好，我把这个前提呢讲清楚了啊。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啊，在合一中彼此相顾啊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一段可以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，讲到多元跟合一啊，要同饮于圣灵。第二个部分讲到互相的依赖顺从是各有各的功能。第三个段落讲到骄傲与冷漠啊，要体恤软弱者。那么整体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每一个肢体都有特别的任务，却是被圣灵结合在一起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第一个段落，合一不等于同一啊，同一就是 unify 啊，只准一种服装 只准一种表白，只准一种声音，这叫做统一啊。那么今天你们来的个人穿的衣服都不一样，我们没有规定说到这个退休会要穿制服，就是白色上身，黑色下裤啊，有没有？我们没有。那每一个人穿着就显出每一个人的喜好啊，美丽。所以合一不是在外表上的统一。一个教会如果追求所有都要听领导的话，表面上看起来是合一了，其实那不是合一，那是统一啊。那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用大脑了，每一个人都按着啊领导的方式去思维。那领导要对着很好，要错的话就不得了了，整体都错了。教会的合一不是追求统一，而是追求在大家的不同中看见必须相同的部分。我等我解释什么必须相同的部分啊。所以合一不是统一，这里说好像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的肢体，肢体虽多，人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这样啊。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没有重复的，你说左耳跟右耳一不一样？一样。你说就翻面也是不一样。我就仔细的照过镜子，我发现我的右耳就比左耳大了。你不相信看看，你两个眼睛啊，你两个眼睛仔细看看，还是有一个比另一个美丽。每一个肢体都不一样，在教会里，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，他的性情、他的思想、他的观念都不一样。不一样不是一个坏事，但是他在功能上要结合起来而一样。所以我们谈到合一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讲我们功能上是一致的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。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，每一个肢体它都有它的功用性，而且是互相依存的啊。第二，合一的源头是圣灵。这个世界联合国是永远做不成事情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合一的源头是不合一啊。每一个加入这个联合国的国家都想从其中捞一份好处啊，所以基本的动机就是不合一，那怎么可能造出合一来啊？所以这一种的和平叫做假和平。当然这一种的合一也是假的合一，是表面的合一。但是教会不是这样，教会有一个圣灵的能力保守跟运用，保守跟运作之中，这个教会才能有真正的合一啊。譬如说在我们教会里呢，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敢用投票啊，你说这个不投票那怎么样表达？现在都是民主嘛，大家的意见都可以表达嘛，那么最后少数服从多数，这是不是教会当有的一种做决定的方式呢？我个人也不觉得是。我觉得我们讲民主是教会应不应当民主，应不应当啊？教会应不应当民主啊？赞成的举手。教会应当民主，谢谢情报下。不赞成的举手。哎，你们中间那些人是干什么？
我这个问题我是想要让你有时间吧。
教会我觉得应当民主，教会应当明白主的旨意的民主。教会民主的民是明白主旨意的民主，为什么？圣灵就是要做成这件事情， 只有一个旨意，就是上帝的旨意。圣灵要把人都带到这个旨意中，这个教会才有合一。那你怎么样得到这一个合一的旨意呢？哎，你要寻求。因此，在我们教会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不投票，我们就是问大家：你有没有祷告？你有没有为这事情祷告？如果有的话，你的祷告之后的感动是什么？啊，你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个意见？那有的人说我没有祷告啊，你没有祷告，你中性，你讲的就是 A、B 都不行，你就是中性，不说你不投票，就是你不反对啊。那你祷告后你觉得不对，你提出来你不对的理由，大家都听。如果觉得是不对，是有理由，我们就暂言不做决定。如果没有反对的通过，啊，不是都赞成通过，是没有反对的通过，懂吗？这是有区别的啊，没有反对的你才可以做事情，要不然你做我是少数，我就反对你到死，你又不能把他赶出教会，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做？所以在教会你为什么那么多的争执，就是因为民主，我们要少数服从多数。为什么要少数服从多数？你说我看道理何在？这个不是圣经的道理。圣经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？不是，圣经所有的先知都是少数啊，哪个先知是多数？哪个先知是多数？没有啊。圣经里面这些讲真理的、神旨意的，最后都被迫害而死掉了。啊，耶稣也是少数，都是少数。所以有很多时候，少数是对的，你怎么能说少数服从多数呢？啊，因此。在教会里，民主是要等候明白神的旨意，大家祷告都觉得这事情妥当，然后我不反对，因为我没有祷告清楚，所以我不反对，那我就照着去做。好，我举个例子，在2005年的时候，我们职堂之后要建一个新的教堂，那我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啊，我说我们钱不够，我们就请大家来把钱借给教堂，借给教会，然后等于是教会有一个棒，不是有利息的棒啊，就是说你的钱捐给教会，暂时借给教会，然后呢5年后或者3年后还你，但没有利息，就是这样。那不坏的主意嘛，哈，就是我现在想捐，我没有钱捐，但是我先承认啊，然后呢，我就拉其他作用的钱先来做这个事，以后呢，教会再还给我，就这样的啊，没有利息而已，那也不坏的主意。有个弟兄就反对，啊，那问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？他说教会中没有棒这一回事，圣经当中没有棒这一回事，这也是理由啊。圣经当中确实没有棒这一回事啊，你要给就给啊，不能说我借给你一下，然后将来你再还我，没有，你给神就是给神了，啊。他讲的也是有道理，是没有棒。那我说有些教会也做这个事情，都做得很好啊，他们教堂也盖起来了。他说，我就觉得圣经当中没有讲可以用棒啊，好吧，那就为这个弟兄。那我们就直接在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去找他，我跟他交通，跟他聊，跟他怎么样帮助他理解呢？啊，他还是讲的，这些都没有这个贷款这个事情，棒，没有，没有的话，那没有就没有嘛，他坚持不行啊。那他也不是教会很重要的角色啊，就是他坚持反对。好了，那这事情就直接下来啊。那过了一段时间呢，啊，这个弟兄啊，他一个人单身。有一天他没有来聚会，他没有来聚会的，大家就去找他，结果发现他的住的公寓的3楼啊，他住在3楼，在3楼顶上啊，楼梯间他的遗体被发现，就是他心脏病发作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，他自己一个人死，他就倒在那里啊。那这件事情大家都非常 shock。回来以后呢，啊，那我就为这个事情特别的认罪祷告。我不是说没有关心弟兄啊，我是在讲说神啊，你用他来提醒我们，啊，叫我们不要做一件圣经没有的事情。那怎么你又把他取走了呢？好像是说他错了， 难道你惩罚他？我跟弟兄姐妹讲，千万不要这样的想。神用这件事情提醒我们，即使是一个小弟兄，他讲的是对的事情，我们也要听。那后来经过了一年多两年，弟兄也下葬了，经过一年啊，大家开始就捐钱，结果本来要不够的钱在两年之内全部都够了，就把那个教堂盖起来。我说这个见证的意思何在呢？我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要以为人多事情就对，有很多的时候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寻求等候中合一，才显出他奇妙的作为。如果当初我们到贷款也好借钱也好把这个事情完成了，好像教堂很快的盖起来了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显出这是神奇妙的作为。可能我们要欠五年十年还清的，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你们不可以贷款去买房子，我也不是说你们教会不能够贷款，我是说我自己教会的当时的一个情况是这样，神祝福了，然后我们的同心合意很快的百万元就筹起来了。虽然我们弟兄离开了，但是他提了一件对的事情，我们等候了，事情就成就了。少数服从多数这个观念完全不合圣经，我们要能够寻求圣灵的带领，在圣灵的引导中我们都能够顺服，这叫做同饮于一位圣灵。饮是什么意思？饮就是喝水，你的身体里面95%都是水，水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一件事情，我们每天都要喝水，我们都要饮于圣灵，那意思就是我们必须基于或者是本于圣灵的供应，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圣徒的生活，一个教会合一的生活。所以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不是一下子就通通能够顺服的，有的人肯顺服，有的人不肯顺服，要等他一下时间，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。所以世人的合一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或者为了生存而求合作，但是基督徒的合一是顺服圣灵的引导。教会不应当纠缠在不同的意见中，教会应当努力的寻求圣灵合一的旨意。有的时候这一个似乎是很难，有的人就说哎呀牧师你想想看，教会一直在扩大，到了300-500人的时候，你这个大家都要等，都要大家都等到对方愿意顺服了才做决定，这怎么做得到行得通呢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那到500人的教会还是行得通，问题是在你是不是都尊重圣灵，尊重圣灵的引导。合一的实践呢，它是爱，光顺从圣灵没有爱也是很难的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健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那么大家都晓得这一些的话，这个话呢是很有名的，有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In essentials unity, in non-essentialsLiberty, in all things charity. 他意思就是说，在机要的事情上我们要合一，在非机要的事情上我们要有自由，在所有的事情上包括机要跟非机要都要讲爱心。 那有人把这个 attribute 就是说是奥古斯丁讲的，其实奥古斯丁没讲过这样话。这个话呢，是第十六世纪的时候啊，在这个德国的在这个河南的这一个神学家叫做彼得麦蒂尼啊，他讲了一句话。这句话呢，其实很到位，也是有圣经的基础。他说呢，在不重要的真理上，我们不要去寻求一致的答案啊，因为神容许这个不清楚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呢，其实就是给我们有很多自由发挥的一个情况。但是在重要的真理上，我们应当合一，也必须要合一啊。那么这个运用呢，是要用爱啊，这是这样的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引导来合一。但是我可以保证你，在次要的事情上，圣灵不会引导你来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啊，因为我们要操练的是爱。你圣灵让你我对一些细节经文的解释也好，做事的方法也好，这些圣灵不会给你 unify， 因为你必须用爱去接纳，是要操练爱的啊。所以今天教会有很多的争执，都是把鸡毛当令箭啊，就是在这些次要的事情上啊，可不可以投川普的票啦啊？应不应该师班做师袍啊？是不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唱诗歌一定要唱传统的诗歌啦？就是在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上，我们大家争得面红耳赤。什么是爱？早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啊！为了这些 non-essential 的事情呢，大家吵着撕破脸，彼此老死不相往来啊！这个是真的事情啊！啊，在一个教会里呢，在我们北边一个教会里呢，这个他们吵了分家之后，本来非常好的弟兄姐妹同个小组的，在 grocery store 看到的时候，远远的一看见，马上把车子停了，从那边那本来都是弟兄姐妹很相亲相爱，怎么一下子就反目成仇了呢？撒旦的工作，撒旦的工作，就是把这些当essential的事情呢，争到像是天塌了一般的重要，最后呢，只好教会分解，都不晓得什么是爱了，早就丢在老远的九霄云外去了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可以在细微这些不重要的，甚至是神学的观念上彼此不同，但是三而一的神这种真理上绝不妥协。要分清楚什么是基要，什么是非基要。那你说牧师，这个分又是很困难的，每个人都有不同尺度，这要看你们的带领是怎么样子的去强调。但是我相信那个尺度呢，是应当限制在我们教会的这一个信仰的，我们所信的纲要里面啊。我们所信的那个不能改，那个是 essential， 但在那个之外呢，几乎都可以改啊，不要去争啊，是加尔文派，是阿米念派。有的人一直碰到我就问这个问题啊，我从来也不答的。我说，无论加尔文或加，或者是阿米念，都在天堂，你不见得在。啊，那么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合一的基础是圣灵加上爱，顺从圣灵的引导，还有接纳对方，用爱彼此包容。Yeah， 我们是互相依存的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能，
所以脚要说我不是手，所以我不属乎这个身子，
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这个身子。
若说耳，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这个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这个身子。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音呢？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啊，
当你加入了教会这一个家庭的时候，你就成为这教会的一个肢体，啊，这个很有意思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身体当中的一部分。主耶稣圣经用这个来比喻教会是非常恰当的。你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教会里找到我们自己一个服侍的功能，我们把我们的恩赐用出来，就能够让这个教会变得美丽。我来这边看啊，你们敬拜的团队每一个都表现了他们自己最好的功能，那司琴的，那领唱的，啊，做主席的，每一位都是他们最合适的一个位置。即使那个闹笑话、讲笑话的，他上台讲讲笑话也是有他的位置，因为大家觉得牧师讲的太枯燥，要换换口味，听听另外一个土木工程师的意见啊。那他讲呢，就可以让我们再 refresh 一下啊。这个也有它的功能呐，啊，要不然每一个人上来都做见证都是八股一套，哎，就无趣味可言。其实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带一些给大家的这一些贡献啊。所以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作用，但是千万不要离开这个身体哦。你看。如果你的眼睛非常的美丽啊，但是你的眼睛说我太美丽了，我真的在这个身体中啊没有被尊重，所以呢我决定离开这个身体，所以呢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一只眼呢打不开了，然后你就打开抽屉，哎呦，我的眼睛让你瞪着我啊，在这个抽屉里面啊，那你会说，哎呀，这个美丽的眼睛啊。啊，不会啊，那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啊！那怎么一个眼睛在那里啊？啊，一个肢体若是离开了身体，它原本再怎么美丽，都会变得非常可怕，非常恐怖。因为这一个身体的美，是所有肢体合在一起的美。你注意看，选美大会选出来的肯定都是非常匀称的美啊，就是它不见得在某个部分脸蛋或者身材是最美，但是它整个人就是给人家感觉它是匀称的。那教会应当也是这样，就是每一个肢体在这个教会的里头，它的功能被表现出来的时候都是非常匀称的啊，因为这个肢体若是软弱了，另外一个肢体就会上来帮助他、扶持他，就补足了他的缺陷。这就是身体的妙处啊！如果你的左手不像你的右手那样子的能干啊，我们右手都比较能干，当然有少数人是左撇子啊。那你右手很能干，就是我不要你左手了，你左手根本没有什么用处，你以后就把手放在口袋就行了，免得增添我的麻烦啊。哎，可是你一下失去平衡的时候，你的左手出来就扶住了，扶住了，这个就救了一条命，这个左手的功能可大了啊。因此身体里面每一个部分都是非常珍贵宝贵的，它合在一起才显出这个身体完整的功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轻看教会里任何一个人，就算是那比较安静的、比较内向的，甚至那些比较没有啊这个知识的、没有学问的，可能他在教会里都是最重要的人，因为他担任了一件别人 没有做的事情，可能是他为教会祷告。今天你的牧师能够在台上讲一篇受感的正道，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姐妹的祷告让他得到了圣灵的能力。在我们教会，在北卡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她已经年纪快八十了，她也没有孩子，她丈夫也过世了，那她身体也不方便，她每次来教会都要麻烦别人再来，可是她从来不缺席礼拜二的祷告会，每一次她都会坐在那里，然后她就是记住用不太完整又不是好听的祷告词为着牧者，为着长老，为着弟兄姐妹祷告。我觉得这位姐妹是他们教会的宝贝，因为她是一个祷告的肢体。教会当中有这种祷告的肢体，我们还特别要鼓励她，要嘉奖她。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都有我们自己的功用，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服侍，不要只看那些在台上啊会讲话的，或者是会唱歌的，或者是会事情或做什么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那些在教会中默默无声却是认真在服侍的人。相信神奇妙的安排啊！如今神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躯壳安排在身上的。如果一个肢体都是肢体，身子在那里啊？今天肢体虽多，但是身子却是一个。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教会里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都会被神安排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，啊，那这样的话，教会有一个责任，就要去帮助每一个人发掘他的恩赐是什么。我怎么知道我的恩赐？你要喜欢做某件事情，那可能这是神给你的恩赐。但光是喜欢还不行，你做出来，别人也认同，那就可能是神给你的恩赐。别人认同还不够，在这一个认同中能够发挥某种的效果，这可能是神给你的恩赐。但这样还不够，这个恩赐用出来之后呢，能够让神得到荣耀，弟兄姐妹就都一同得益处，这样这个恩赐就相当的确定。所以经过一段的时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自己在教会服侍。那么有没有一种恩赐叫什么都不做的恩赐？有这种恩赐的请举手看看。好像没有啊，该接着啊。你知道在森林有一个部分什么都不做的有没有？有的时候盲场，但是后来又有人说盲肠也有它的功能，什么防什么 cancer 啊，或什么东西不晓得，好，就是我们人还没有发现。但不论怎么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在教会中的恩赐啊，能够应用在教会中。那我们还是要互相的合作，追求在主里的同一。这个恩赐也是说起来奇怪的事情。在我们教会过去有个姐妹呢，啊，她就是有弹琴的恩赐。那因为我们教会是在这个音乐学院这个城啊，就是 Cincinnati Conservatory 的这个音乐学院，所以有不差这个音乐人才啊。会弹琴的一大堆，有很多从国内从香港台湾到那里来深造的，他们都会弹琴，那当中当然有基督徒啊，所以他到教会来也是一同的。那么这位姐妹呢，她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的音乐的训练，她就是自己弹，从小自己弹的啊，但是她信主，从小就信了，所以她很多这个琴艺都是自己摸出来的， 哎，很奇怪，我就注意到哈，那个受到正轨训练的来教会做司琴的时候呢，他弹的不论怎么样的按着规矩弹，就没有这位姐妹弹的美。这个姐妹呢，她不但我自己这样觉得，我师母也是这样觉得，她喜欢听这位姐妹司琴，因为她弹的时候呢，那不论她用什么样，就说不出来，就是有一种美在里面。这个美呢，就会跟这个诗歌协和起来。啊，有一次呢，我就问她，我说：“姐妹啊，你弹琴的恩赐很好，你是怎么预备司琴的呢？”啊，她说：“我尽早的在一个礼拜前就取得要弹的曲子，然后我在家我就弹的时候，我就练习，我祷告，求神让我知道这个配音啊，不要完全照着谱，可以加一些改一点，啊，就求神给我这样。哦，我找到了秘诀，那秘诀是什么？啊，对，他秘诀不是在家里找这个配音啊，他秘诀是在祷告，他求神，他谦卑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。”那其他的人我不晓得了，我没去问了，但我相信他们都很规矩，按着琴谱弹，也有练习。但是这位姐妹的不同，她是用祷告，她祷告求神给她这样子的恩赐，能够好好运用在教会中。这个是我们运用恩赐的秘诀，不是在乎于你多能干，你多会讲话，你对圣经多理解，或者是你受过多少装备，不在乎，乃在乎你是不是谦卑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，成为一个圣洁可用的器皿，神会用它，神会用它。啊，那每一个人都安排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，所以你也不要说，哎呀，我这么好听的歌声，怎么教会诗班都不找我呢？啊，或者说，哎呀，我这么会讲话的口才，为什么不让我做司会呢？不要这样子想，我们要想，神给我机会服侍他，我就服侍他；神叫我隐藏，我就隐藏，但不能藏太久啊！有的人藏了一辈子在教会，也不晓得他是什么。那我们要努力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啊，但不论怎么样，都要保持一个身体，追求在主里的合一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能够常常的欣赏别人啊。我感谢神呢，我看到你们两个教会哈，都懂得去夸奖别人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你知道啊，这一个弟兄或姐妹，我又说回来了啊，你要他变得可爱，是你要浇灌他，让他变得可爱，哦，懂吗？你说我的妻子不可爱，你的妻子不可爱是你活该，因为你没有保养爱惜，你的花，不管你是种啊，这一个这个杜鹃在外面啊，这个室内的啊，像这一些海棠什么，你不教它，它就不会变得娇嫩；你不跟它说爱情的话，它也不会长得美。我有时候师母就半开玩笑，我说你在干什么？他说我在跟我的花谈天啊。说他又听不懂，他又没有耳朵啊。他说他知道，我也不晓得。他怎么知道？不过他知道，他就知道，师母知道，他知道啊。那我不晓得。哎，你要是用这种的态度对待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会越来越美。为什么？不是她真的越来越美，肯定每个人越来越老，不可能越来越美，那骗人的啊。不过她会越来越美，是因为你心里爱她，你就会觉得她越来越美。那同样的道理，教会里面我们互为肢体，我们就是让对方变得越来越美。那怎么样让对方越来越美呢？就是你要保养爱惜，保养爱惜，你要夸奖他，你要鼓励他，你要接纳他，还有你要欣赏他。当你这样去对你的同工的时候，合一就产生了，你就接纳对方， 兵啊，有一点对方的缺失或怎么样，你都可以容忍，都可以接纳，那这样呢就没有争议了啊。所以我们要互相用爱来包容啊。那么对于那软弱的啊，保罗提醒我们更不可以少啊，也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不但如此，身上自己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以少啊。那么身上自己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约法给他加上体面啊。神配搭这个身体要加倍的体面给那个有缺陷的，免得身上是分门别类，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弟兄姐妹。你不能只夸那美丽的姐妹啊，
一天到晚夸她，她都以为你要干什么啊。
那一些啊，可能不是那样可爱、长相不怎么样的啊，一些肢体，我们还要特别的去夸赞他，去用爱来浇灌他，因为他可能缺乏一点别人的关怀。所以，越是软弱的肢体在教会你，反倒你要越加的注意，你还要特别的去关爱。啊，你说我们年长的人在教会中渐渐无用。年长的人在教会中应该越来越有用，做什么用？夸奖别人用。你笑那么开心干什么？师母他会夸奖别人，他很会夸奖别人。他夸奖别人呢，其实就是在建造对方。所以当你年纪变大的时候，你在教会的角色慢慢转变，你要学会去鼓励别人，鼓励后代，鼓励年轻人，就怎么去夸奖。当然不是随便乱夸奖，那做对了的夸奖啊，做错了也夸奖，你别做得真好，错得真好啊，不能这样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是要用爱心去扶持软弱者。那我们自己如果做到了，我们就是坚强的人。啊，我常常讲的，坚固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，有一次呢，啊，那么啊，因为一件小事，我跟我女儿呢起了争执，我觉得我对，啊，那我女儿呢，当然她也觉得她对，因为她脾气跟我一样，跟我来啊，那所以她也她对，那我们两个人就起了一些争执。好，第二天早上，我的女儿起来，然后敲我的房门，就跟我说 ，Daddy。I want to talk to you。
哎呦，我就紧张了，我女儿怎么了？他说 Daddy 对不起，我昨天呢对你的态度不好。他没有说他错了，但是他说他的态度是错了啊。女儿很聪明的，那我一想，哎呀，我说不是你错了，我也错了。他说 Daddy 真的是我错了，而坚持那就再吵了不行。那后来呢，
我思想一下这个问题，我有没有早上特别早一点起来去敲女儿的门，她说对不起我错了？没有，我有父亲的尊严，我不能这样做，是女儿错了。但是我女儿她来就近我，跟我讲说她错了。哪一个人坚固？哪一个是坚固的人？我女儿。坚固的人担待了软弱的，就是坚固的。所以当我们都用这种心态去彼此相待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就能够顾及那些软弱的，把那些不体面的来加上体面，共同共甘同苦的生命共同体。若是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是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这是说同受苦、同得荣的生命。我们是一个生命体，就是共享基督的生命。这个生命的共同体，就是会一个快乐大家快乐，一个忧伤大家忧伤。我相信你们在教会生活里都有这样的体验，哪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，他要是被裁员了、失业了，那好像不是 另一个人在苦难中，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就是有一份的忧伤，这个就是一个共同体的感觉。圣灵把我们这样的连到一起去，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为哪一部分受伤，其他部分都感到疼痛。我讲过这个手指一点的伤啊，现在差不多已经不痛了，这个摸一摸的时候怎么全身都会痛一下啊，这就是神经连在一起的结果。所以我们都是同享荣耀同受痛，因为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。有这一种的认识，彼此相爱就不是那么的难啊。另外我们要理解，我们是活在一个双重的世界中，我们不但是活在这个肉体的世界，我们同时也是活在属灵的世界。所以这个属灵世界的许多事情应当会影响到我们这肉体的世界，相反也对，很多肉体世界的事情也会影响到我们属灵世界。属灵世界的就是上帝，就是神，就是圣灵，就是主耶稣，就是这一些有关神的事情，就是属灵的事情，说不通讲不明，它是一个奥秘，但是活在其间就体会，这叫做属灵。它也没有空间时间的概念啊。所以有的人说啊，神怎么知道将来的事，因为神没有时间的观念，他是活在时间之外，他造了时间，所以呢他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是当然合理的，因为他已经活在未来。那我们要知道这种属灵世界的特质，我们就不要用这个肉体世界的事情去常常斤斤计较的衡量。你今天问我很多这些问题啊，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基于这个肉体世界的问题。我没有办法完全的用属灵世界的原则去解释它，因为我知道的有限。但你也不需要用这些物质世界的这些原理去解释属灵世界的事情，你也想不通，也不可能想通。好像我刚才讲的，在一般世界中认为加尔文跟亚米念是相对的理论，但是在属灵世界是合一的，两者皆通，因为神是超越逻辑的。我们有这样子的先知感觉，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。那耶稣在这一段话很有意思，当他们来试探他说啊，我们纳税给该撒应不应该，耶稣的回答说，那个钱来，钱上面的号跟像是谁的，那是凯撒的啊。所以耶稣就说了这一句话，凯撒的物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归给神。啊，有的人误解以为这政教合一分离啊，政教分离，不是，这不是讲政教分离，这是讲两个世界，神的世界跟这个物质的世界，神的世界包含了这个物质的世界，所以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有很多的规矩，在神的世界里是行不通的啊。因此呢，凯撒的物归给凯撒是世界的事情，但是神的物要归给神，这是神的要求。你不信神，你就不在这个属灵的世界中，当然你不明白。那么这段我就不讲了，刚才说了啊，这个是金明日啊，它被放出来了，好了，我也不讲了啊。那其实不是光是金明日被放出来，还有很多在国内王仪，很多在国内，我那么一个很好的同工啊，叫做万长春万牧师，他现在还是被关在监狱。那么如果你认识他，那么这就变成他是你的肢体，在普世的教会中，你的肢体在受害，你就为他祷告。那这是他今年啊，去年被判刑五年啊，他的同工陆续都被放出来了啊。我谈一下实际的关怀，时间的有限啊。
对于常常来聚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主动去打招呼问候近况啊，有没有需要帮助。对于新来的朋友呢，我们主动问候参加这个邀请参加这个小组啊。对于刚刚搬来的人，我们可以提供各样的资料啊。对于身体有疾病或软弱的，我们问候代表还要提供带他们来买东西也好，看医生也好，来教导也好啊，甚至可以帮助他们照顾孩子，处理家庭的庭院啊。像冯秉成牧师，他生病以后就没有在家自己除草，都是他们教会弟兄轮流到他家去除草啊。对于家庭有纷争，探访劝慰，为他们祷告啊，带他们夫妻一起出去用餐，或者到公园里面去谈话啊，这是母常做的事情。然后对于遭受重大变故的，用电话问候，为他们祷告，可以写慰问卡啊，给一些圣经的话语鼓励。对于实际需要的帮助，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啊，不要只是在嘴巴上讲啊。有一位弟兄，他生意做垮了，那他跟我来谈这个事情，我就问他有没有需要啊，他说有需要，然后我就借给他一笔钱。我说牧师，你借给我，我就一定还你啊。他说我两年内我一定还你啊。结果五年之后他没有还了啊。他都不好意思来教会。我一天去看他啊，我说弟兄啊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欠了牧师的钱没还了不来聚会了。我说我从一开始啊，我就没有说要借给你，那就是给你的，几千块钱就给你的，不是借给你的啊，你就不要还了。有一天他出了车祸，躺在医院，我去看他，看他，我一看牧师进来，他就哭了。他又说：“牧师，我还欠你钱没还。”我说：“看啊，你一听这样受伤了，你还想到没还钱？钱有什么用呢？啊，钱一点用都没有。在这个时刻，你最需要的是上帝的怜悯跟恩典。哎，我们要关怀人，就要实际的行动，不要在嘴巴上讲。你有很多资源，你可以分给别人。我就讲三点啊，就是三点，你们能够学着去做就好。第一，每一天对你的家人用爱的行动做一个他欢喜的事。我再讲一次啊，都记住了。每一天对你的家人做一件让对方欢喜的事情，你不要想是什么事，你自己去想啊，就让对方快乐的事，对你的家人每一回一天做一次，每个月你就拉出手指来，只要求你五个手指，对五个家庭或对象做关怀。怎么样关怀？打个电话问他们近况如何，有没有可以为他们祷告的啊？如果知道他们的需要，能帮多少就帮多少。五个多不多？不多，差不多一个礼拜才一个，每个月就这五个，这个礼拜没做，下个礼拜补过来。就手指五个，你一个月只要关怀五个家庭，难不难？难不难？应该不难啊。当然也不需要关怀太多啊。另外，一年你给牧师一个粗俗的礼物，粗俗的果子啊，一年只要求你做一次。那如果你们教会有12个家庭都愿意这样做，那牧师每一个月都有粗俗的果实。如果你们教会有100个家庭，那这个牧师他都不愁吃穿，天天都有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这可以鼓励教会的牧师赶紧努力的传福音，带领人信主啊，他就会有很多的这一个粗俗的果实。圣经教导我们把粗俗的要献到神的面前，素祭啊，这个是献给神的，也是献给地位的啊。一天做一件让你家人快乐的事情，一天对每个家人做一件。第二，一个月做五个
关怀探访的对象啊，差不多每个礼拜做一个。第三，一年把一份礼物送给你的牧者啊，叫做粗俗的供物，你工作的成果给他，当然你不要给他一块钱啊，那对。
那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啊，是因为神他爱我啊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也就知道啊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好，这里有一个教会健康的检查表啊，
我们可以看一看。
我清楚教会的意义和爱这个教会，并且是全心的投入吗？是或者是否，或者不清。我们教会有清楚的意向跟使命，多数人都知道吗？我们教会有清心爱主、彼此相爱相助的氛围吗？这很重要。牧者就要努力去营造一个彼此相爱的氛围。第四，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很敬虔爱主，也关怀众肢体吗？第五，我们教会允许大家发言建议，也有合适的平台吗？第六，我们教会很积极的外展，大家同心合意的传福音吗？第七，我们教会很喜欢祷告，很多人参加祷告会吗？第八，我们教会做决定的过程公开透明吗？第九，我们教会儿童青少年的节目很健全吗？第十，我们教会的财务公开并且很健全吗？这个简单的十个问题，我们都可以问一下自己啊。如果没有，那我们就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改进。好，今天早上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感谢主，再一次让你的话借着圣灵的光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我们有当听要思考改进的。主啊，你圣灵继续的引导，让我们不是把许多想做的事情就停留在思想中，留在这个校园里，而是能够回到我们的环境、家中、教会中去把它实践出来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我们都做主耶稣的门徒，但是门徒的训练应当从家中开始，就从我们回去的这一刻，我们就开始做主的门徒。求主帮助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